星期二好，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青少年单元呢，我们来谈的话题啊，就是青少年的情绪障碍。我们请到是感觉统合认证生理治疗师陈树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佩莹好，是各位听众大家又见面了，大家早上好。
对啊，之前我记得来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谈的是感统失调，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班表有一些些的变动，所以那个时候无缘呐、跟你在节目中谈哦。
对，
今天我们谈到情绪的时候呢，
哎，
我们就会跟这个感觉统合呢是有连带关系的。嗯，
确实是的。不过还没有讲这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什么叫感觉统合。其实人体呢，把所有的周遭的所输入的讯息，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所呢遇上的、所触摸的这些讯息啊、把它统合好，然后呢，并有效的让我们的大脑处理。然后呢，在处理好这些讯息之后呢，然后呢就提及我们身体做出正确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我们思考，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动作，我们要做反应，这个叫做感觉统合，这个过程称为感觉统合。好，所以同样的呢，如果感觉统合呢，他一个孩子感觉统合好的时候，他处事就很快乐自在。然后一个孩子呢，他感觉统合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呢就脾气不好，很暴躁，然后很不开心。所以呢很不顺畅，做起事情来总是很沮丧。好，所以感觉统合呢就是在一个脑部的处理一个感觉的过程，这个叫感觉统合。然后同样的呢，现在我们讲到情绪嘛，情绪失常就是情绪困扰的孩子也是感觉统合失常的一个项目。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症状，情绪障碍的症状。好，情绪呢起伏是一种障碍，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有情绪起伏的时候，然后呢也有可能会出现他会冲动的行为，然后他有攻击的行为，然后呢他会很固执，然后呢他也会出现挫折容忍度差，然后呢是说人家讲他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
批评他
啊，可能不至于批评，只是要告诉他，他就会呢想到说怎么呢你呢对我这么不好，然后又出现小气的行为，然后呢有些症状还会出现呢，他会咬指甲然后细手指，然后有磨牙的情况。然后很容易发怒，然后呢很爱喊，然后甚至于呢他冲凉他会冲好久然后吃饭越吃越慢吃饭然后又喊饭呢然后吞咽不好，然后有的甚至于胃口不很好，然后呢有些呢他会呢虐待自己然后甚至于会攻击别人可能别人只不过是呢碰触他一点点，他就开始呢要跟人家闹起打架来，要打架咯。好，这个就是感觉统合失常的一个症状。然后同样的呢也会出现呢严重的呢就是焦虑症还有恐慌症还有一个叫强迫症的就是洗了手还是不停地在洗的
至少忘了他有洗过手，
对，然后同样的情绪障碍过严重的话，他会好像失去意识状况，然后忘记了
失去理智，
对，所以这些症状也是属于感觉统合失常的一种。然后有一些在生活上都很平常看到的，就是孩子有手瘾自慰的情况这也是一个情绪障碍的一部分好，同样的这个症状呢，小时候的小朋友有吗？通常他们都会冒出一点点的，然后当长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哇，这个很不得了了哈，然后就影响到呢学习啦，然后呢甚至呢会反叛爸爸妈妈，然后呢一点点的关爱没有的话呢，他就觉得是说自己呢真的是没有人爱的那个感觉好，所以这个就是情绪障碍的症状。
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因为青少年是一个转捩点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情绪爆发的比较多的时候，让我们看得比较明显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说成如果小时候的那个感觉统合那个感统失调的话，那么他带入这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反应呢是我们看到特别大特别明显的？
对，它是延伸的，它是累积的。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尤其是现在21世纪，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以前我们的年代就好像我们60、70年代的人，我们都有玩沙爬树的很多的感觉统合的刺激可以呢就是说训练我们的脑部啦，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好像都不可以玩沙树都找不到一
棵，现在是玩科技了吧
对，那个真的太糟糕了，因为那个只不过是被动的刺激好像我在玩沙嘛，那个是双向的，是主动的。我很坏蛋的，以前我还叫人家吃沙的，
哎呦，
哟，对，好坏蛋哦，哦，吃沙，然后都吃了之后回家想想自己好像很坏哦，
对啊，
所以要坏过才会变好一点点。所以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看到现在的孩子又好像就好像最近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年代的时候，妈妈在带我们，我的年代了哈，妈妈在带我们，然后八十多年代的时候有阿公阿妈带的，然后现在孩子放在哪？安亲班、
保姆家，
对，好可怜啊！保姆家好像越来越少了，对，安亲班
比较多。
对，然后呢，你看四面八方的去学校呢，就是教室嘛，老师不给我们动，哎，不给我们讲话，不给我们跑动，不是老师的错，是老师要控制整个班的秩序。然后回到了安亲班又不行，哎，又没有地方给我们去探索，所以呢，这个就导致成孩子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一个情感了哈，所以变成呢，他就是被动的，被动的当中呢，怎么可以舒缓到情绪呢？好，这是一点了。然后小的时候呢，没有爬。就是六个月宝宝到一岁应该要爬行的阶段他都没有，如果这个爬没有的话，通常会出现两个障碍，第一个就是情绪障碍，第二个呢就是不专注，对，就是这两个。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俯卧爬行嘛，他是那反地心吸引力这个的动作，其实呢你要孩子可以做的平衡啦，站得好啦，跑得好啦，其实确实不是很简单，脑内呢要很多层很高层的一个统合才可以让这个孩子顺畅的呢把这些动作做得非常的好，而且有很好的顺应反应，就是很灵巧。所以你会发觉现在的孩子，尤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他们好像都不灵巧，因为都是科技时代啊。然后呢，再加上呢，如果有呢，就是用人带，用人全部都跟你做到完，对不对？他都不用动的嘛。
是。
再加上电视，孩子就是一直看着，根本都那可以让我们
打游戏机的时间比较长。
对，我们脑部就是当机了嘛。所以在生理学里面呢，这个孩子呢，就是一定会出现情绪问题。如果你看不到三四岁，你觉得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他迟早一天会出现。因为就是好像他的滴滴都打不稳，打不好。他一定会这个东西一定会爆发，看什么时候而已。然后呢，在这个宝宝的当中，你看 baby 嘛，我们没有办法叫他探索太多，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宝宝。然后通常呢，你看他每一天呢，我们妈妈在讲话，听妈妈的歌声，然后同样的看到灯光，这些就是一种刺激。然后同样的，很多人都在拥抱他，抱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呢，他的脑部呢输入了太多过多的刺激。所以到傍晚他都要哭泣，他哭泣是什么？因为抒发心灵、抒发身体那个，就是脑部的一个情绪，来安稳自己。然后呢，我们又给不够他的这个刺激怎么办呢？所以爸爸妈妈可以用按摩的方法，所以宝宝每天做按摩，情绪会非常好，然后长大之后呢，他就会很温和，然后他跟妈妈、爸爸的亲密感就非常的棒。
是啊，
然后反观我看到现在的爸爸妈妈，最近还好了。我做按摩已经做了大概，我教按摩班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我还记得第一年头的时候，人家说啊，这样也要学吗？到最后你看到最近的一个青少年的问题，对不对？很多人都很轻生嘛，就是很容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多家长都很害怕，然后全部都不再讲科技了，然后开始过来学按摩了。因为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好像可以说很原始的方法，来帮助孩子跟爸爸妈妈亲密感比较好。
是，
对，
是。
然后因为当我们跟孩子做按摩的时候，妈妈会散发一个荷尔蒙，孩子呢就吸收了这个荷尔蒙的时候叫爱。我们所讲的是 oxytocin 爱的荷尔蒙，它吸收了之后，它有这个安全感的感觉。
所以青少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妈妈就也是可以帮孩子。
青少年的时候，妈妈跟孩子做呢的那个动机就不大同，就是跟孩子达到亲密之外，做孩子的一个辅导老师。counselor，所以通常 counseling 的工作我都叫妈妈自己做，因为你一定要成为孩子的专家，而不是到处去找专家。因为养育孩子的过程真的非常难的，很艰难。
如果父母一起来会不会更好？
会更好的，其实。所以呢，有些妈妈他们过来，好像孩子13岁了不听话，然后呢妈妈说怎么办？其实我们课程很多都没给，就说你来学按摩，按摩只是大概6个小时，你学了之后，你可以跟孩子从0岁按摩到18岁，然后他就开始跟孩子按摩一个礼拜，哎，怎么孩子呢？从很固执的、很叛逆行为的，开始跟妈妈讲几句话，然后妈妈真的很开心啊。所以呢，这个按摩就是达到这个效果。至于青少年呢，你看他没有办法怎么抒发他的情绪，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在生理学里面，我们要给孩子多做运动。 啊，因为他很多的刺激嘛，好像在学校老师唠叨啦，同学在玩啦，打来打去的，就是好玩的那个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又来玩电脑的话，这个肯定就是很糟糕的。他必须透过运动，可能呢打篮球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因为他的顺应反应非常的好。好，当然在玩这一个球类的游戏的时候，父母必须要陪伴，比较知道他参与的孩子朋友群是哪一种孩子，这个比较好的方法。好，所以呢，孩子青少年呢要抒发这个情感呢，只有透过运动的方法。
是，
对，
了解，
对，
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歌曲，还有广告时间，回头来，我们继续跟今天的嘉宾陈淑云老师呢聊到的是青少年的情绪障碍。无可否认，像刚才老师所说的哦，就是在那个情绪反应方面呢，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征兆的。
对，
那么这些征兆呢，它的这个起因并不是没有来历的，它真的是就像打地基一样，
对，
哎，不是只是青少年那个时候你才来补救，可能有的时候会太迟了，
对，
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起。
不过呢，
如果今天你孩子呢是已经进入青少年了，但是也不用灰心，
对，
我们可以呢那边对症下药吧。
对，这是对的。
好，给他们一个空间，把话说出来。这一首歌就是听了之后呢，相信你就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啦。王蓉的这首歌，请说出来。像刚才淑云老师呢就特别强调啊，这运动呢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也让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的感官呢、我们的饮食呢也是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哦。只有感官就好了，因为现在你看科技那么发达，大家手握的都是先进的这个科技产品啊，那个触碰啊，那个感官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一定的要求。
对，那个辐射很强哦
呀、
然后影响我们个人的能量。
嗯，
所以同样的可以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从来不玩电脑，然后到了青少年时期就去开始迷上了电脑，然后妈妈说她迷了一个月，怎么开始呢？情绪这么糟糕啊！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一昧的就是看着电脑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双向的疏通和刺激，然后只是被动式的。所以同样的，你可以可以打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电脑呢是没有感觉的。如果我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我生气，我输了，我打一下电脑，同样的，然后呢，有一些 Facebook 嘛，其实好像 Facebook
看
的
哈，
然后呢，他跳出来的时候，我好生气，我就骂一下那 Facebook 哈、然后同样的，当我呢面对人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我个人的情绪，因为呢，当我跟人讲话，我们要做调节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好像我看到那个人他的反应不是很好，我就要开始知道我不可以乱讲话。
是，
但是呢，这个一昧迷上电脑的人，他根本就把人变成了电脑，把妈妈变成了电脑，所以呢，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呢，就一直都在发脾气。所以同样的，很多人就说，陈老师，我觉得哈不可以呢，一下子呢到13岁才玩电脑，我应该一年级一天一点，一天一点的，然后慢慢的，当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可以 balance 掉，就是平衡掉。然后我为了这句话，我就去想了，就说一段时间，最后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的结论呢？就是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电脑的一个科技时代一直创新嘛，那些 games 就是游戏不停的更新，人总是有欲望，
是
都好像猪八戒一样。很好玩，所以一直迷恋，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永远都追不完这个潮流，所以呢，这个欲望是没有办法呢停止的。好，就好像我有时候讲一些父母亲，我们赚了一桶金，要赚两桶金，要赚三桶金，所以很多的时候都把孩子被忽略掉了，就是等于我什么一直在说的迷失方向。所以呢，我也看到一些青少年哈、他讲话也是因为一直玩电脑，沟通也不良的习惯。怎么说呢？我看过一个年轻人他在吃饭，我就问他，嘿，你在吃饭呢、他就答了我一句，不然。我吓呆了，
就很拽的回答你这一句
话。是，我真的吓呆了，我说，哎，怎么现在的人是这样？然后我就告诉他，其实华人还讲，你吃饭吗？你吃饱吗？是问候语。
哎，我也曾经有一个青少年呢，就是在一个歌唱比赛的场合，我就看到他，好像还挺有个性的啦。我就说，哎，你很喜欢唱歌哦，就希望能够打开话匣子。结果他就冷冷地抛出一句，
对，
不可以吗？
哎呦。
所以我也跟你一样愣了。
对，所以很多家长跟我说，现在的那个人力资源就是 HR 很难做。我说不是很难做，你必须要了解他们，你不可以为他们讲这番话而小气，而讲自己想当年以前的人跟现在真的很不同。然后同样的，我也是在学校6年级，我有教一些激励班，就是帮助一些华校做一些义务的工作啊，激励一些小朋友。你知道吗？6年级的学生给我发觉，他们都爱讲废话。对，给教他写一个东西，他就在讲废话。
其实我 无厘头的是吗？
是很可怜，只是这个东西一下子就可以完成，他们不够认真，这个不关他们的事，是社会的问题。我看到他们好可怜，所以呢可能拿了好多颗 A 的，七颗 A 的又怎么样，那个 A 好像都没有价值的。好，所以呢做起事来的都总是做不好。然后同样的我们都在讲嘛，去学校上课在学什么，第一求知识嘛，第二要学做事，第三要学做人，第四要共处。但是现在学校变成只是求知识和做事，做事有吗我不知道，做人好像很多孩子都不会，在讲共处嘛，所以更加不懂，所以长大的时候情绪乱来了。然后接下来在人事管理方面更加糟糕。所以你看同事与同事，好像年轻一代我们没有办法能就是融入他们啊，这个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好，所以电脑科技真的帮了很多人，也害了很多人。对，
要适可而止了。
对，那个这个点就是所谓中庸之道嘛，好像很难学嘞。对，好，所以所以在讲这个科技之外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个饮食吧，
吃方面了。
对，饮食方面很多人听了也很害怕哈，像遇上我好像什么都不用吃吧。不过这是我们的一个专业和知识了，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家长们呢真正的去就是说用出来，然后呢以防自己呢可以更加容易带孩子哈。什么不可以吃呢？第一个腐制的东西不可以吃，麦麸 gluten。什么是 gluten？ 在哪里呢？在面粉里头。好，糟糕了，每天早餐都吃面包，都吃蛋糕，这样等于说要吃吗？可以的，你要买，我就是说 gluten free 的这个面粉，就是无腐制的一个面粉。所以呢买了之后你就要去学煮，煮出来的话呢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好吃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对，都很熟悉的。
是但是就看家长的观念怎么办哈。然后第二样不可以吃的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奶制品里面有什么酪蛋白。好，奶制品就是我们所讲的 dairy food。然后是什么呢？ cheese 不可以吃。然后呢 fresh milk 牛奶，很多人说有过敏食物的嘛，那有过敏牛奶的真的是不可以吃。但是反观我们好像都觉得很多孩子他没有去检验血液啦，也不知道过敏什么，不管过敏什么。但是家长可以用一个标准，如果你孩子吃了这些东西每天都在吃的，你看到他为什么还是有皮肤敏感，这个就是个指标了。好，他可能过敏这两样东西。然后同样的呢还有什么不可以吃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有些水果是不可以吃的啊，就是没有种子的水果。
哦，没有种子。
本来是原本是有种子，它变成没有种子。这个是基因改变的水果。基因改变水果，比如说有些葡萄，它有种子的。有些葡萄是没种子的。没种子的确实都是甜的。怎么都这么甜呢？
特别好吃。
对。然后我们的学院有一些个案，就是一个小朋友只有3岁，其实小朋友很小，很容易就看到这个反应哈。他只不过是吃了五颗小粒的那个葡萄，他就真的非常的好动，然后情绪高涨，然后呢难以控制，可以在地上打滚的。你可想而知这个东西是什么。好，所以爸爸妈妈这个知识要看看，要去观察的哈。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海洋已经污染了。对，然后在污染的当中呢，我们都在看一个东西，就是水银毒很深。然后呢这个海洋污染有水银，然后通常呢就是说海洋里面的食物通常我们都要少吃。你可能就说我都没问题啊，但是你再看看有一个标准的，你可以看到的可能它会忽然间出现气喘哮喘病啦。然后呢它有皮肤敏感。如果它吃了它皮肤敏感，它很痒很瘙痒啊，抓痒一直抓的，你说他情绪好到在哪里呢？他没有办法好，所以呢你要他安稳好好的做事情，他确实是非常难的。这也是让他有一个情绪障碍的一个问题出现。所以呢这些食物的当中你看哈，为什么食物过敏的东西会引发这么厉害呢？因为呢过敏的食物它会影响我们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它会引发呢我们呢很疲劳，反应迟钝，然后很容易生气，很兴奋，有攻击行为，很紧张，很焦虑，然后很忧郁。这个就是呢一系列的食物过敏所引发的脑及情绪的一个变动。因为他们很难消化，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过敏的反应，使大脑呢失去了正常的运作。
有鉴于此，这情绪障碍呢在青少年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呢，它引发到这成年人的时候，它是会 越来越大的。
对，所以我们的个案也有三四十岁的，就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她说我的孩子不要工作了，在今年，因为呢她跟同事呢都不可以和谐，然后为什么讲，总是感受到呢这个老板对她不好，每次去一个公司工作总是感受到老板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因为她呢有一个就是幻觉的感觉，她就是触觉防御很敏感，她一直在想了别人怎么对她不好，我们都诠释这个为个性敏感，从头到脚都敏感。我也看过一个19岁的一个女孩，她冲凉的时候，她去冲凉房，她是要叫妹妹一直看着她，一陪同她去的。对，尤其是洗头，
但是妹妹在外头等她，
要在里面
啊？
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她在洗头的时候，她有很多的幻觉。啊，然后呢，他在 college 里面读书，然后读书的当中，他没有办法跟人家 partner 和 team up， 他不可以有一个 team，
不能有团体的，
是他做不到。然后呢，他很为难的话，有时候做一些 assignment 要两个人做，他不是一起，但是都很为难，没有办法跟别人合群。
他的幻觉是他感觉到，
因为他个性很敏感，就好像你碰一下我，其实你是不小心，但是我感受到你在攻击我。所以我开始呢就不喜欢你，然后可能呢你只是瞄一下我，其实你可能不再瞄我，
对，
但是我总是觉得你的眼睛正是跟着我，你想干什么？对。然后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你碰他一下哈，他就开始生气，然后呢你只不过是讲他，他就开始觉得很小气，然后呢在学校里面老师只不过是骂 A 的小朋友， B 的小朋友就在哭泣了啊，这个就是一个症状的开始。然后呢这个还好，他听到他听的他不开心，然后呢碰的他不开心，就是触觉嘛。第三个呢，所吃的东西轻轻的红红的都把它挑出来，就是视觉型嘛。然后所选的衣服都要漂亮的，不漂亮的他不要。然后呢有一些破烂的他不喜欢，这个是视觉型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呢怎么样，你瞄他一下他就问你要打吗？这个好厉害哦！
原来分来那么多种，
是，这是个性敏感，这个一定要处理好，不然这个不处理好的话，就会延伸到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一个后果，其实前因就是生理问题。对，所以妈妈们，你叫她去好好的分析了解，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么他要这样子。所以当孩子哭泣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可以再骂他，要马上收身。因为呢你在讲他的时候，这个刺激跟过多嘛，过量嘛，他更加难以抑制，他会怎么样，跟你哄，就哄过来哄着你，然后你更生气，然后呢整个家就变成更加糟糕了，
一发不可收拾。
对， 对，然后每一天整个家都吵吵闹闹。再讲到能量哈，还在心里面的话呢，每天整个家都是负面磁场，一负面磁场的话，家里不得和谐，然后呢家庭就破裂了。对，所以饮食也是会造成孩子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了。好，然后最后就会问嘛，这要吃什么呢？要多吃碱性食物。老师是素食者了哈，
蔬菜啊，
对对，素食者。然后呢，你要吃多点碱性食物哈，因为呢，你看整个市场都在讲排毒嘛。排毒为什么排毒就是吃得不好才要排嘛。但是如果你是吃碱性食物的孩子哈，他就情绪比较好，比较平静。不过现在我们发觉吃碱性食物的孩子情绪也不容易处理哦。如果酸性体质的孩子，就是吃肉食肉类很多怎么办呢？所以呢最近21世纪，尤其是2012年，在整个教育界基本上好像失控一样，因为我们老师看得非常清楚，小孩非常间情绪很高涨好，然后再加上包装的问题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报纸嘛，对不对？很多的新闻，所以很多的讯息进来也很难去让自己把心情调节好，尤其是父母亲啦，
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确实最近呢我们都看到几乎青少年的这个问题呢都看到越来越多了嘛。
对
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这话题呢就是青少年的情绪障碍，而通过老师的讲解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自个案的这分析了之后呢，原来这个情绪的反应呢又分为那么多类型的，
是的
啊。那我们再进入广告时间，接着我们再跟老师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好。
FM 是你一家人的电台。那么刚才我们就跟生理治疗师陈淑云老师呢，我们谈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情绪障碍嘛，通过种种的类别，我们想知道哪一种症状哦是你所发现到你处理的个案当中你认为是比较棘手的。
其实一般上都差不多一样，只不过是家长的教养方式应该出了一些状况。就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只有5岁，然后呢妈妈说哎，这个孩子怎么样写字这么慢呢，功课要做2个小时啊，然后又听写还来不及读啊，然后妈妈就在一旁呢 就是一边用藤编一边教育他怎么把一个华文字写好。他只不过是5岁的小朋友，好，比如说要写树林的树怎么写呢，然后格子大方格又不够大的哈，然后孩子5岁就是感觉统合失常，手眼协调不好，然后妈妈一再的哈要要求他写字要工整，然后呢就擦拭他的一个字体，然后孩子呢当然没有出声，就一边的呢承受妈妈给他的压力，所以同样的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开始了，所以呢他一直觉得他一直做不好，然后心里呢就偷偷的在想，都是你这个小妖怪，这是这个书本嘛，这个功课嘛，
害
不是你哈，都不会给妈妈骂，所以妈妈因为不知道在儿童发展学里面5岁孩子是不适合写字的，所以同样的就因为这样子呢，孩子就开始心灵产生了一些状况，
这不适合写字他应该做什么，
应该玩呐、啊，就是在一些教育，就是学龄前教育应该启动玩呐、啊，就是玩到要有知识的那种玩，可以连接到衔接到马来西亚一年级的一个做法，而不是呢，你写我就写，你写婆婆我就写婆婆妈妈，
或者用听的会比较好一点、
对，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可以衔接到马来西亚的课程，也不可以一直一昧用呢国外的，因为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的文化。然后同样的呢，这个孩子就开始呢很讨厌写字，也对妈妈的一切不觉得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呢就这样子，应该就是再接另外一个个案吧，他呢就已经呢应该20岁了，他很生气妈妈，为什么，他说陈老师你知道吗，我很记得我在呢4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呢考试呢就是90分的那个最高分的，我妈妈都还要被打的那个，我妈妈还要打我的那个，我说怎么这样说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妈妈把那些成绩单成绩就是我的成绩拿来看嘛，他说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错的哈，粗心该打，就是呢，我再看看你，哦，舌体你都会的，只是粗心嘛，粗心不应该4分，应该打，所以应该打10鞭，哇，对，他说陈老师，你说他爱我吗？我说妈妈是爱你的，只是用的方法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嘛，但是他也是在学，他说我不觉得他爱我，我觉得他最爱他自己。对，所以佩音怎么说呢，所以这个孩子就引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他出现的是忧郁症。他曾经呢在应该是13岁的时候 puppy love 第一个恋情，然后呢同样的呢他就在说嘛，他有了之后这个 puppy love 3个月之后没有了，他就要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他说他走下去是因为呢想让自己把书读好，他讲为什么他会这样轻易放弃自己，因为孩子的情感的一个发展他幼嫩他幼稚了，因为孩子在心理发展学里面有情感面的发展，他的发展就好像一个宝宝一样，他没有感觉到妈妈爱他，因为妈妈每天呢都把他的功课擦过一片再让他再写过，说写字要工整，不工整以后找读不到书，然后考不到试，然后没有好成绩，然后呢没有大公司要请你，所以呢他的想法就是呢写字，他不觉得妈妈爱他，所以爸爸也在工作嘛，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不是很好，因为他是大孩子，然后呢妈妈总是说你大的要让小的啊，这句话不可以说，孩子会很不平衡，所以在最后的结果当他遇上了这个女生的时候，他就是他的爱情的全部，他的感情面原来只有爱情而已，所以一旦失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呢没有地方可以寄托了，
一无所有了，
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带孩子去参与一下邻居的感情啊，兄弟姐妹的感情，没有兄弟都没有办法嘛，就是表兄妹啊堂兄弟啊，他要有这个情感的发展要比较平衡，然后接下来有什么错事的话哈，他会知道哦，我还有兄弟，我还有表兄弟姐妹，然后我有妈妈的爱，有爸爸的爱。但是你看现在社会，爸爸妈妈都很忙哎，然后那个爱在哪里？如果是单亲，就是单亲的更不要说嘛。如果是独生儿子的呢，独生子女的呢，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好，就是这个情怀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去注意。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就是最后呢，20岁了，他就忧郁症嘛，他还是吃药，最后呢，也慢慢的爸爸妈妈改变，让他呢走了出来。对，
那么如果是情感出了问题的话，家长可以怎么带他们？
这个不是一天出了问题就开始带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问一些Form 1 Form 2的孩子，80位孩子，我们在问，请问谁记得从小的时候你妈妈或者爸爸每天有跟你讲故事书的几首？80个只有一个耶，那个一个真的好幸福。他说我很记得我的妈妈跟我讲故事书的时候，是讲故事嘛，是3岁到5岁。好，佩音你可想而知，79个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个学问，
是少之又少。
对，这个是亲密感，所以我们必须要教孩子跟妈妈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亲密关系。
嗯，
所以他一出问题就是说你一直要陪伴他们，尤其是13岁的孩子，他们就好像小大人啊，他的情感面很丰富。哎，那会怎么样呢？他最在乎的就是朋友，他想成为他的朋友的心中的唯一，占有欲很强。如果爸爸妈妈一直呢就是陪伴着他们成长，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时间一定会呢问爸爸妈妈，妈妈呢就可以跟他说，其实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好朋友的定义更加不简单，但是他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把他当好朋友。
嗯，
所以朋友做什么他们都想做什么。
嗯，
然后有一些遇上的男女关系的，其实处理的方式不是并不是太难，只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也可能爸爸妈妈也没有时间告诉他们。
嗯，
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问，所以呢只有呢随随便便乱七八糟的，比如说那个人要追我，我不喜欢他，但是他每天都追着我，没有人帮我解决，我就开始发脾气。
嗯
嗯，然后那个男的追不到女的也开始发脾气
就一起发脾气。
你说会吗？
是会。
对，但是这个东西并不难，如果爸爸妈妈有教养的话，从开始就开始教，他会告诉他，现在你应该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是
你以后呢会怎么样，会遇到什么。他们只是要别人 confirm 肯定他，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走这条路，
就从旁协助。可能如果他真的是想要轻生的话，至少可以延缓他那个轻生的念头。
这么会轻生就是因为前面带不好啊。其实我一直在说也应该不要讲命运这么远了哈，讲做人的方式就好了哈。好像我们看我们有带孩子的人，我们会知道宝宝，如果我们的孩子2岁，有3天没有喝牛奶，
嗯，
我带他去外面吃嘛，吃那些就是 oxygen 玩具吃嘛，第4天他就不喝牛奶了。如果呢我们跟孩子讲故事，我们跟孩子讲故事都是0岁开始讲，讲到现在都在讲哈。然后呢同样的5岁我们跟孩子讲故事，1个月没有讲，妈妈忘记了，孩子就不爱听了。所以为什么你在一段时间你会断掉跟孩子这一个沟通的关系，应该是可能我们有生育怀孕，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讲。所以很多人生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跟他们沟通，可能他们有他们特别的方法。
嗯
嗯，然后同样的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的问题而可能1个月没有在家啊，这一个过程非常短，会断掉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呢爸爸妈妈闹离婚啊，这个是严重性，你可想而知。
你焦点已经转移了。
哎，对。然后有些爸爸妈妈每天都说要带孩子去玩，但是总是讲，但是没有去实行。啊，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觉得是问题，孩子全部都收在心里，他一样一样来跟我们算，清算。
嗯。
啊，所以一清算的时候，就等于说，佩颖刚才所说的嘛。如果他要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所以我才会问怎么有这个念头。
嗯，
如果你每天都在带的，你每天都跟他谈的，他不会有这个念头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他也知道呢妈妈爸爸呢是可以帮助他的。但是这个孩子会去到这么极端，要不然就是跟朋友，要不然呢就是看太多新闻，而且没有人帮助他啊。就好像我看到一个 case， 那妈妈说她最近看很多的一个报章嘛，
嗯，
全部都是很不好的负面能量。
嗯，
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她很努力，她就呢有一些 case 就告诉孩子，但是到最后结果她不知道，原来孩子呢也会有恐慌的感觉。
嗯嗯，
好，那但是一经提醒，妈妈比较领悟了，比较懂了。所以我们通常都不带这些讯息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快快乐乐的成长。当然我们知道今年的日子不是太好过，但是我们都在很努力，对不对？但是对于孩子，我们只要让他知道把书读好，把人做好，然后呢妈妈跟你爸爸跟你都是一起努力的就好了。
嗯，
对。
嗯，
这个是在教养方面爸爸妈妈要注意的。
明白。
对，
好，那下星期陈淑云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类似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版的话题了。
对，
我们跟大家谈的就是教导父母亲如何以正面能量来就帮助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在这方面做出一定的努力。
对，
好，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感觉统合认证生理治疗师陈淑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的，真的有的时候沟通啊，
嗯，
互动啊，
对，
交流啊，
对，
这些都是并驾在一起的。
对，现在要科学结合灵性，不然不可以做了哈。
没错
啊，也谢谢佩颖今天给我们机会一起学习。
不客气。
同样的，谢谢各位听众，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的分享，下星期我们再见。
谢谢你，
拜
拜。Thank you.